écoutez République de Normandie.
Kuuntelet Normannin tasavaltaa.
You are listening to Republic of Norman.
Norman 共和国へ ようこそ.
Luister naar Republiek Norman.
您现在收听的是 Norman 共和国. <笑>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Skyler Chen。 我们这一集要讨论的是混血的爱情。那你曾经有没有想过要跟不一样的文化的，还是文化背景，还是种族的人交往过呢？还是你有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好，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其实异国的恋情，异国的婚姻，最早记载从七世纪的中国就有了，那时候是在唐朝的时代。那时候就有很多中东的一些商人到中国去工作，然后把东西，中国的东西传到中东，然后从中东一直传到欧洲这样。那时候就有一些通婚的经验。那其实那时候的还有很多的通婚的记录呢，都是有关于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关系，那皇室跟皇室之间为了不要打仗，所以他把公主嫁给了另外一个族人的公主，这样子变成一个和谐的方式。为了要访问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特别这一次到了荷兰的海牙去做了这一趟访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诺曼共和国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来一个特别来宾，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混血的爱情。你可不可以介绍你自己一下？
我叫素。我目前住在荷兰海牙。当初之所以会来到荷兰，是因为工作一阵子之后想要继续进修，所以想说那我就找看看国外有没有适合的学校。那也是在这样因缘际会之下就来到了荷兰读了硕士，然后是在台福特的一个工业设计的学程。那硕士结束之后呢，我就开始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然后到现在，然后目前为止觉得生活在这里还蛮惬意，蛮喜欢的，所以未来可能还是会在 long term 的住下去。
OK， 好，那你有男朋友吧？
是的。
那请问一下，你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国籍呢？
我男朋友是德国人。对，
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他其实是我当初硕士班的同校同学，不同班哦，同校而已。然后我会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初一起，我当初刚到荷兰的时候就同学们之间互相认识嘛，然后 social 吃个饭，那我就被我一个同班同学邀请去他家吃晚餐。那我男友当时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室友。
那你一开始见到他你就有好感了吗？还是你们彼此就有好感，还是你就还有约你出去吗？是怎么样才会突然就会怎么会就是决定要出去约会啊？是怎么样子巧合之下？
当初其实就只是觉得那就是几百万个白人之间其中一个白人，就是 some Europeans。 你不会也不会说
特别觉得看到他这样哇帅到完全是你的菜。
没有，我当初 还反而觉得这个人怎么讲话有点大舌头。对，看起来有点宅，然后就但是人很和气，而且就是还蛮怎么说，蛮容易亲近的，而且蛮健谈的。
所以想必他可能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为你对你的外表所吸引了。他啦，
他吗？没有啦，我跟你说他当时也有一个女友。对，而且但是他当时他女友是美国人。
OK，
女友当时因为 想是原因是什么去的，好像是因为我男友当时要去读硕士，然后女友的欧洲签证也刚好到期了，所以他就回去美国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了远距离恋爱。对啊，然后我就在这个
远距离的
因缘际会之下
变成一个插曲这样子。
对，因缘际会之下就认识了他。对，
那你当初你那时候你是单身吗？
我当时其实有个男友。
这么劲爆，
也是半个美国人。
所以可是你之前的男朋友，所以半个美国人，他是然后一半是
应该说他是台湾人，但是他在美国长大吗？也不是，算是 ABC 吧。
ABC, 那你们是在台湾就认识？
我们在台湾认识的。
OK、然后所以那时候他还在台湾。
对，当时我前男友在台湾，然后我男友的前女友人在美国，
所以就是同一个时间下你们都还有一个关系，可是你们的另外一半都在国外，然后你们两个，你跟你男朋友那时候你们两个就在荷兰。
对，当时我们在荷兰，但是我们就是其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我们就纯粹只是哦，哎嗨你好，然后就开始只是一开始点头之交的认识。对啊，也没有预料到之后会变成男女朋友，这中间其实也隔了还蛮长一段时间，是以单纯朋友的关系这样。
OK。那你跟你男朋友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才决定在一起呢？
我们当时就是讲明白点，就是互相是对方的小三。那互相是对方的小三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双方都有一个道德上很大的煎熬。所以当我认知到说好，我的确是喜欢上这个男生了，那我势必是要尽快的让我现任男友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必须要尽快的分手。因为他继续跟我下去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我心已经不在他身上。那歹戏偷蒙下去只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当机立断就先立刻决定分手嘛。那我分手结束之后就变成哦，那你呢，你要做什么？就我现在的男友问说，那你是要选择跟我在一起呢，还是你要选择跟你当时的女友继续交往？那他当下其实是无法做这个决定的。对，那当你无法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其实一方面伤害你当时的现任女友，你也在伤害我。我就会觉得，所以你迟迟不肯有任何的行动，是因为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喜欢我吗？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理由其实一来是他的确不知道谁比较好。对，跟我在一起呢就要牺牲他过去三年跟这个前女友的感情。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比他前女友更好的对象，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他其实做了非常多，
因为那时候你们也就认识几个月而已。
对，我们相识才认识了不到半年。
OK。
对，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那他所以我当时其实有跟他说，哦，我已经跟我男友分手了，那如果你最后决定不要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也要让我知道。因为我希望我的人生必须要就是继续 move on,
就是有清楚的答案，
我要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对，不论是任何答案我都会接受。那他其实中间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沉淀跟思考，直到我最后一刻跟他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好了，因为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等你的答案下去。对，我觉得我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那想必那时候你应该觉得，如果你这样子跟他讲说你已经有心理准备，如果 你这样也失去了之前的男朋友，那这个人你也觉得你也不肯再等下去，那你好像就完全就失去了一切。
这么说好了，应该说我会想要，我不能说是失去耶。对啊，因为我并没有失去任何人。我没有失去任何感情， 我只是更看清楚我要的是什么，
嗯，
对，以及我能够给别人什么、嗯、如果我给不起的，我就没有办法对别人继续给这个承诺。
嗯哼哼，
对啊。
你男朋友是德国人、嗯、然后你是台湾人、嗯、那你们平常会用什么语言去跟彼此沟通呢？
我们平常都讲英文。
嗯，
对啊，那当然也会想要去学对方的母语。
嗯，
对，比如说我们当时还在读硕士的时候，他就会去学校的原中心报名学中文的课。
嗯，
对，那我也会趁当时暑假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回德国去报名了暑期的德文班，就像这种小小的进修。
嗯，
对啊。
那你觉得所以你们两个都是用第二个语言在跟彼此沟通？
对，
就是不是用你们的母语、嗯、那你觉得这样是有对感情是有帮助呢还是没有帮助？
嗯，我觉得对感情有帮助耶。
嗯，
对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嗯、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跟偏好，那用英文交谈等于说你互相找到一个共通的语言，就是说我的文化影响降低了，他的文化影响也降低了。
嗯，
对啊，我们两边的个性都稍微磨平一点的时候、嗯、其实沟通起来反而是比较简单的。
嗯，因为我觉得也可能就是当你用第二个语言去讲话的时候，你通常也要先好好的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然后又可能会思考一点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好处啊，就是在沟通的方式来讲、
啊
嗯
啊、因为你真的换个语言你要表达意思就会被认识了。
对,
對、啊、
因为如果是自己的母语可能叭叭叭叭叭叭叭全部讲出来，然后你可能也没这个心，有时候就比较难控制一点。
对, 對，就像比如说你光是中文要讲我爱你，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害羞。
哦，对
对，那如果你用英文讲 I love you， 你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个、啊、很可爱，就是 电视上的人都这样讲，
就好像有点距离感、
嗯、
可是你又是有传达到你的意思。
对，
那对他来讲也是有一样的感觉，
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感觉。
你们会不会有什么在生活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文化的冲击呢？那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们第一个吵架吵到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吃。
为什么吃？为什么会吵架吵有关于吃的东西？还是怎么花钱？还是
对啊，因为我不晓得是其他台湾人有这样，但是我记得就是说我们非常重视吃，我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喜欢吃健康的东西、
嗯、
也愿意去外面尝试新餐厅，或是对，就是愿意花比较多钱在吃在外面吃东西。
嗯哼，
对，但是对我男友来说他就会很生气的跟我说一直在外面吃东西是笨蛋的行为。因为就是一直花钱花钱，你吃一吃然后拉出来就没了。
对
对对啊，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没有共识。
哇、wow,
对，因为
到现在还没有共识，
到现在还是没有共识，
可是
但是有点找到平衡点了。
所以他现在也可能会跟你去吃个餐厅。
对，他现在吃餐厅的意愿度提升了、嗯、那我吃餐厅的意愿度降低了，所
以
我们就中间
平衡点。 那在这个平衡点的之中那你们就是用沟通的方式吗？还是就是可能就会觉得那我自己控制，还是你们就是偶尔会说哎、欸，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月可能只要出去吃饭一次，还是
这种事情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就按照计划走。
嗯，
有点像是你过去多次因为花钱吃餐厅而吵架，然后吵到后来就慢慢互相磨合，他这阵就是真的就磨到后面发现哎、欸，那好像我们偶尔吃一个餐厅 OK， 他不会抱怨、嗯、然后我也觉得啊，有吃到好吃的东西心情很开心。 对, 對、啊、
那你们上次一起去外面吃东西是什么时候？
上次外面是是上个礼拜我们回德国的时候。
OK，
对，因为他知道我每次回德国必吃一家猪脚，然后他就会带我去
猪脚。
对，因为我去那边如果没吃到，我就 keyboard by， 然后
就旅途不开心，
旅途就不开心，因为 我人生去德国，我就是只有吃而已，我没有其他什么任何好期待的东西。对啊，
那对他来讲，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让他放松？对，就是可能对你来讲，可能你的习惯是觉得，哎，大家一起去吃饭是一种享受，然后是让你觉得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嗯、那对他来讲，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觉得是有一样的程度的放松？
他喜欢骑脚踏车。
Okay.
那骑脚踏车加上生存游戏，
就是可能叫冒险，就是
比较冒险，
户外还是可能就是户外的一些生存游戏。
对，像他会跟他好朋友，比如说每年都会计划一次骑脚踏车，骑一个长程脚踏车，比如说从德国骑到荷兰，或是从荷兰骑到比利时、嗯、或是从荷兰骑到丹麦或瑞典，这种长程、嗯、每次过去骑就会骑个7到10天。
嗯，
对啊，
所以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兴趣，你觉得跟你跟以前跟亚洲人交往会很不一样吗？
嗯，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原因在于说，他们想要体验的人生经验是一种怎么说呢？克服一个某个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他很爱骑脚踏车，很喜欢骑这种长程脚踏车。那比如说他们上次去骑到比利时的行程安排呢是这样，他们就启程嘛，启程中就带一些简易的行李，也没有不订旅馆，什么都没有，他们就骑到半路，哦，累了，睡在路边，或是去哪里饿了买个东西吃，然后哎晚上要休息，那就睡在停车场好了。
嗯，
对啊，或者是啊需要洗澡，那就附近一个某学校的花圃有一个水龙头，就在花圃里面冲凉。
嗯，
就是这种程度的旅行。
嗯，
对，然后他很喜欢的原因是在于说，在经历了这些苦难之后，他回到家有个热水澡，他就觉得哇，
重新去
人生幸福。对。嗯，
就像你刚刚有讲到说，他可能跟你就是可能找到去外面吃饭的平衡点，那你有找到跟他去户外体验这些户外活动的平衡点吗？还是你本来就很喜欢了这样子做这些事情？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户外活动。
那你有找到平衡点吗？如果他都找到你的平衡点呢？还在探索中。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上个月去奥地利登山，那他跟我说，哦，我们去登山健行，他没有讲登山，讲健行。健行呢，就是你背着包包走走走走走，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就有一个小木屋，你就可以在那个小木屋里面休息，然后它里面有个餐厅，你可以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哇，听起来超棒。他就跟我说，哦，这个健行好简单的，我奶奶都可以做，我就跟你讲，你穿凉鞋都可以去爬。好，但是我不肯穿凉鞋去爬嘛，我就穿了登山鞋去，然后发现说根本就不是他讲这样。
结果呢？
爬了将近2000公尺徒步攀岩哦。对，我们刚讲说哦，我只是半开玩笑说哦，会不会下一段路程我们需要用绳子什么什么的？那他朋友就说哦，不用担心，绳子已经钉在墙壁上面了，只要爬上去就好了。因为当时是等于说是初夏初春，所以说高山上有一些地方的雪是没有完全融化的，
嗯，
所以有一段路程我们是要爬在雪上面，
嗯，
然后雪下面就是1000多公尺。
你应该是没有穿凉鞋去吧？
没有，我对，因为我当时一直对于他的 proposal 抱持一个怀疑，说，哎，真的就是穿薄肯就可以去爬吗？你是在唬我？怎么可能？2000公尺，你穿薄肯去爬？所以我还是有带登山鞋去，对啊。嗯，但是那段爬雪的过程是我们必须跟他的朋友借雪钉，就是钉在套在你的鞋子上，你才可以有办法爬那段过去。对啊，等我们那段爬过去之后，我就觉得，哦，哎，我们还活着，这样。
那你，
啊，
那你就感受到他那种，他就是户外求生存的那种感觉了。
没有，我就感受到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可是你们爬完回来有没有去吃大餐，吃你的
对啊，我很期待，我非常期待到小木屋之后可以点个什么猪排啊，还是任何热食之类的哦，累到吃不完。
所以小木屋是有在的，
小木屋有在，对，
然后餐厅也在里面，
餐厅也有在，对，床铺也有在，
可是累到你根本连吃都不想吃了。
对，我生平第一次累到吃饭会想要睡着，就这个时候。对啊，对啊，但是 风景真的非常漂亮，非常值得。
我有看到照片，很漂亮。
嗯
那你的家人有认识过他了吗？
有，我们家人都互相见过对方。
那你的家人一开始知道你跟他交往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我家人其实并不会太惊讶，也不会太反对。对他们来说，就是哦，女儿的男朋友就这样，对啊，因为
他不会，妈妈不会把你拉到旁边说，我还是希望你跟一个台湾人还是讲中文的人结婚。
哎，不会耶，但是我奶奶之前会。
奶奶之前，
但是我奶奶已经驾鹤西归了，所以
对。那你男朋友的家人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吗？还是还好？
他们家也还好。对，我们家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因为我妹妹她也是跟一开始跟外国人交往，然后他们已经结婚了。对啊，所以她我的叫什么啊？我妹妹的老公，我要称呼他为
姐夫、
妹夫、
妹夫。
对，我妹夫是日本人。
Oh,
对、
okay.
对啊，所以我爸妈就觉得，哦，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到处踏青。对
okay.
对啊，
所以已经也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了。所以
对啊，
我觉
得他们算是经验还蛮丰富啦，就跟外国人交际这方面。对，
okay. 那你觉得，因为其实我有听过很多的故事，那特别是就是我们都是在亚洲长大的，那在亚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沟通方式，还有跟人跟人之间的了解方式。那有时候这些事情可能跟不一样的文化人交往的时候，到最后就变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就像可能我们如何去讨论我们的感觉。那因为可能在亚洲我们会觉得从小就觉得谦卑是一种美德。
嗯哼，
那你有没有像类似这样子，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传统的一些我们之前认识的一些我们认知的一些跟人之间相处的方式，然后因为你的男朋友可能他没有这样子的一样的见解，然后反而就是会他觉得他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你为什么觉得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件事情，会有这样子的冲突吗？
我有一个很蛮具体鸡同鸭讲的例子。
好，
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好一段时间了，然后其实也会思考说，那我们是就可以论及婚嫁到这个阶段。那论及婚嫁，每国家的风俗民情不同嘛。
对，
比如说我们以台湾的例子来说，可能新人们先去或者是事后再去登记结婚，跟你的宴客啊的那个结婚的程序是分开的。
嗯，
对，所以你有可能有婚礼，但是你的登记是之后才登记。
嗯，
所以在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说，哦，那我们登记就是随便找个良辰吉时去登记，然后把这个程序完成就好了。
嗯，
那筹办婚礼这件事情就等大家比较有时间比较有精力的时候我们再去筹备这件事情。
嗯，
那所以说登记嘛，你不就是身份证件带着到户政事务所签个名，
嗯，
半小时结束回家继续工作。
嗯，
那我就，但是他一直对于去登记这件事情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嗯，
说我们去市政府登记何等大的决定，我们在法律上会变成一个对互相有对互彼此有责任的存在了。
嗯，
是，那我们必须要找谁谁谁当见证人，找谁谁谁要到现场，然后我要必须联络我一个在遥远天边的某个朋友要赶过来。他把事情想象的非常的盛大，但是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去户政事务所签个名字 的事情。直到我后来才理解说为什么他要把事情搞这么复杂，原因是在德国 去婚姻事务所签名盖章公证，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婚礼了。
嗯，
对，所以这个仪式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那宴客啊，然后邀请亲友来祝贺这种事情的话，通常会在户政事务所登记结束的时候
一起去吃饭。
对，一起举行。
嗯，
对啊，所以说登记跟宴客他们会是在同一天发生的。
嗯，
对，很少有机会是把他们分开。
嗯，
对啊，所以我一直就会觉得为什么只是签名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要搞得这么复杂。对，原因是因为他想象的那个只是签名而已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在，可能我知道美国跟欧洲啦，他们就是没有拍婚纱这种习惯。那通常他们拍照的时候是就是像书讲的，就是在登记那一天，然后那天吃饭那一天他们会当场拍照，然后他们就那个就是他们结婚的照片。所以不像就是在亚洲可能会我们还没结婚之前就要去拍婚纱寄喜帖给人家，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他们没有拍婚纱这个习惯。对啊，我也跟我母亲讨论过说，哎，那我们也不用拍婚纱啊，就
那所以他们的喜帖是没有照片的吗？
他们喜帖是蛮客制化的，看你要怎么印都可以，没有任何一个制式的规格，所以有些人会放照片，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字说明而已。
嗯，
对啊。然后我母亲跟我说，你不拍婚纱，人生一次的婚礼你不拍婚纱，我跟你翻脸哦。对啊，就是妈妈帮你出钱你去拍，然后你给我回来台湾拍这样。
因为还有特别是台湾的习惯，就是其实婚礼其实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是整个是家庭的事情。所以对家庭来讲，就是可能我常常听到这些类似的故事，因为家庭来讲他们可能常年来需要去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然后他们要包红包。那其实自己的女儿还是儿子有婚礼的时候，是他们把这些红包赚回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一定要办的就是要邀请的人要非常的多。那如果是一个跟西方人结婚的一个混血的婚姻的话，通常西方人他们很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环节。
嗯，
因为对他们来讲婚礼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
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要去请那些莫名其妙的人
的远亲，
远亲还是
见不到几次。
对，然后还有什么隔壁的阿熊阿狗都要来，里
长啊，邮局的某某小姐啊，然后
我有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行为。因为可能如果是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其中一个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他们要面对是他们自己的家长。
是，
那这些家长他们就是需要张罗这些事情，因为对他们俩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要去跟他们反抗的话，就好像很不孝，
家庭革命
不孝。
对啊，我们不是听过非常多例子，是什么婚礼的前一刻，然后这种要请几个人来，几桌菜要一桌多少钱，这种吵到两家都就是不欢而散的例子也是有。对啊，
因为如果西方的家庭，他们可能他们的爸妈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形式，一个喜宴，所以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们还要在现场，然后他们就好像还需要表，就是可能还要去跟每一桌敬酒这件事情，他们也是觉得很奇怪。
对，因为我男友的他妈妈的邻居还是一个朋友，想起我不记得，他那个男孩子也是娶一个台湾的媳妇。
嗯，
所以当时在台湾宴客的时候，
嗯，
请了200桌。是200人还是好像是200人。
厉害厉害，
吓死德国人。你怎么会请到200人？你还是你是地方
有名的人，
有名人士，然后交友广阔这一类的，就说哦，然后他就反问我说：“哎，你们家不会也要来个200人吧？”我说：“哦，没有没有，我们家就是一切从简，就是这种事情也不用太早担心。”
就是要把多年的红包赚回来。
对啊，因为在这边礼金或者是礼物只看看心意啦，
嗯，
对啊，然后通常你包下一个餐厅宴客的费用是相对的很高，
嗯，
所以在欧洲 我知道的例子，在德国或是在荷兰，他们都会只邀请非常亲近的朋友，
嗯，
那在但是在宴客之前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酒会，
嗯，
那酒会当然就是哦，那大家 都可以来参加，
嗯，
那晚上吃大菜的时候啊，不好意思，那个
就亲，就是很亲的家人才会，
对，很亲的家人才会出现在真正的晚餐场合。
好，谢谢你今天分享你的故事，然后谢谢你，欢迎，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
对啊，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啦，谢谢。谢谢各位听众先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很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请订阅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找到诺曼共和国在荔枝 FM 还是在苹果的 iTunes 上面，那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那你也可以留言给我，谢谢，这是你们的主播 Skeleton， 拜拜。